我们再次的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十四节，这是今天罗牧师正道所引用的经文，正道的题目为向罪死，向上帝活第二讲。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十四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日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复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将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讲道。
大家早安。我们刚刚打开罗马书第六章，把前面呢一到十四节又读了一遍。那我现在我要请大家接着读，从第十五节那边读到第二十三节，读到最后啊，我们就一气呵成啊，我们一起开声，从第十五节我们接着来读。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感谢主。第六章之前这一段我们已有好几次我们讲了，我认为啊，我们应当继续要往前来读。所以呢，为了让 我们再有一次有一个复习的机会，我把第六章里面的大纲重要的我们把它讲一下。这第六章它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对偶性，这个双重的，用两方面我们来对照着来看，这样的话我们容易把整章里面的重点啊，在我们面前好像一目了然摊开来了。怎么讲呢？第六章里面基本上分成两个大的段落，一个段落是保罗他再重述那个教义真理上面，他要提醒我们啊，我们的身份，我们所已经领受的，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真正活在这世上我们应当朝的方向，这个真理的教育他在提醒我们。另外第二部分呢，就是讲到实践，那前面是真理好像理论一样，后面呢就讲到生活，讲到实践。这个大概的分野的地方呢，就是一到十一，十二节开始就已经进入到很这个实际，我们如何来行，我们应当要怎么来做，才能够落实他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教义真理的教导。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两个。那么里面他一直不断的叙述他的陈述啊，用什么方式呢？也都是用两个的对照来的。怎么讲哈？他提到说，我们原先在亚当里，现在呢，我们在基督里。原先我们死在罪中，但是现在呢，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他的死的形状上面与他联合，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向我们的主向罪来死，我们也要向我们的主有复活，他的复活有新生的样子，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像主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就不活在罪里面，我们乃是要向上帝而活。所以他这里面有一真，在亚当里，在基督里，我们向着罪来死，向着上帝活，就是这样子成双成对的这个对照的。那么讲到怎么去实践呢，他一样也有了，讲到什么？讲到你奉献的对象，你是不是还是把自己啊奉献给罪，奉献给不义，你把你的肢体献给罪，献给不义，结果做的是不义的奴仆。那么你要把我们自己的身体肢体献给义，献给上帝，做义的奴仆。所以有两种奉献的对象啊，他在他这个后面他就提到了。那么也有两种啊，人的人生的生活，人生的方向啊，我们实践朝着那个两个方向。他这边讲的，他也对照出以前你朝着这个人生的方向，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有这个什么样的果子呢？是罪的果子，是死，结局是死。现在呢，我们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我们一样也有一个果子，这个果子是成圣的果子。所以两个不同人生的方向，产生两种不同人生的这个果效，生命的表现，两种不同的结局。所以这里面你仔细去把这两个成双成对的对出来，你就注意到这里面提到了很多啊，里面提到了有两种主人，一个是罪，一个是义啊，有两种不同的生活，一种是变成不法，一种是成为义成圣，有两个不同人生的方向，有两种不同奉献的对象，有两个不同的结局，一个结局是死，一个结局是永生。上帝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是永生。所以你把第六章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第六章是好像一目了然，我们就容易抓到，好像提纲挈领一样把它抓起来了啊，一个缠在一起的这个渔网，你要怎么样把它抖开来呢？你要提纲挈领啊，你要抓到那个这个头，你把这 这个渔网就容易把它整开展开来了。所以他这里面从这一方面来看啊，你看提到有两种主人，提到有两种顺服的对象，提到两种主仆的关系，提到两种服侍侍奉的性质，也提到两类不同的人生，不同人生命的方向，也提到两种果效，两种不同的结局。所以你把第六章啊，用这个方式稍微整理一下，大概你了解它的轮廓了。第六章里面保罗所讲的教义真理，有的时候是不太容易我们好像这个领会于心的，但是至少我们先从这个方面，先从整个内容上面，我们稍微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排偶性的对照啊，成双成对对照，容易进入到这里面的重点来了。那我今天我还要继续就着第十一节我们来看。第十一节这里面讲什么呢？他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一节他的地位是刚好站在一个枢纽的性的地位。好，我刚刚讲他前面好像在讲理论，前面好像在复习提醒我们，把真理再一次这个打好这个柱子，真有真理的柱子根基，再提醒我们，再教导我们。之后啊，就在这一节这个地方开始，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开始如何来落实，如何来贯彻他前面所讲的，我们向着罪看自己死的了，我们不再活在罪当中，而向着上帝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自己是活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成就了，而我们不再在亚当里，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了，所以基督向着罪死了只有一次，他现在活着已经没有罪各样的事情了，能够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就我们与他联合，我们就应当向我们的主，这是真理，这是事实，这不是我们凭我们自己的本事啊能够做到的。到这里地方不是凭着我们的本事我们能够做的，这是事实，这是在主里面上帝成就的，而且把我们从在亚当里的这个地位迁入归入到基督里面，这是他做成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这个是真理，这是教义，这是根基。但是我们都要接着在这个教义真理根基上面呢，我们要来实践，我们要真正好像我有这样的身份，那我是不是能够活出我这样身份的生活来呢？有这样的见证呢？我们有恩典，我能不能够活出一个蛮有恩典的生活呢？我领受了真理，我有新的生命，我是不是能够活出新的生命的样式呢？啊，我们这个里面谈到了，现在谈到了实践的了，现在谈到了是我们真正的不再在停留在理论里面，我们现在要进入到那我如何能够把领受的有的这个身份，领受的恩典，这个生命里面的内容，我把它行出来，在我的生活里面能够见证出来。所以这里面在第十一节啊，就是头一次罗马书里面是用一种吩咐的口吻所讲的，这是告诉我们，讲到前面讲了真理，然后告诉我们说这样我们应当把我们所领受的教导真理的内容，我们要来贯彻了，我们要来落实了，我们要行出来了，我们要活出来了。第十一节这边开始，所以第十一节啊，我从第十一节本身来看，也可以看成是两部分，一部分前面那一半，前面那一半讲什么呢？他说我们向着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是这一半。第二部分呢，他讲到我们向上帝 在基督耶稣里面，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第十一节里面也有两部分，但是这两部分呢，前面那一部分是从反面来讲，后面这一部分从正面来讲。反面讲的是我们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正面来讲我们向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自己是活的。那这两个，一个反面一个正面，一个好像消极，一个更加的积极，其实这两个呢又连在一起的。因为你没有前面向着罪来死啊，你不会有向着上帝活的啊。所以这两个又联合在一起，所以你单单从第十一节这边来看呢，它又可以从这个成双成对的这种角度，这种眼光，我们来分解。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两方面呢，我们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着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那你说我应当怎么样呢？我应当怎么样向着罪来死，向着上帝而活呢？有什么样真正我们要去行、去做、去操练、去奔跑的？他的后面就提到了，他的后面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他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奉献的对象。你奉献的对象，你就建立起两种不同的主仆的关系了啊！你就变成或者是不法不义的这个奴仆，或者是义的奴仆，有两种不同的主仆关系，你两个不同的人生的路向。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了，你怎么样把前面这个真理、这个教义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操练，能够来印证。所以前面的呢，是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能够做的？我们没有本事啊，能够向着罪死，从亚当里面进入到基督里面，这是做好的。做好了之后，我们不能够就是说，我就待在这个地方，我就安安稳稳就这样子过我一生，没有。我们既然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我们应当活出来，我们应当能够像这边所讲的，教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保罗他就在后面接着讲了，所以不要容罪。那我们这边就来问了，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学这些功课，让罗马书这么样好像艰涩难懂的这个真理能够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能够见证出来。我打一个比方啊，你读那个《论语》，孔子有一位弟子啊，他很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叫颜渊，有一次跑去问孔子啊，说要仁。孔子他特别讲究的是仁嘛，啊，这个仁义道德这个仁。原来以前是礼乐的社会，但是现在呢，礼乐崩坏掉了。没有人再去管这个什么礼啊什么乐的啊，所以这个社会秩序就乱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就开始败落了。所以孔子很强调我们一定要守礼，要把礼啊，这个礼节礼仪人际的关系要好好重新把它奠定起来了，复兴起来。但是这个礼啊是比较属于死的东西的，礼像是一个架构，因为它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身份、地位都定得好好的了啊，这个师生的关系、这个君臣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等等，定了。比较是什么？比较是一个死的东西，感觉起来是比较死的东西啊。所以孔子的学说就很强调一个动性的东西，他注入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这个百姓当中，他要注入一股文化的新的生命力。他用的是什么呢？就是仁，这个仁爱的仁，仁义的仁。那你看啊，孔子讲仁啊，在他的学说里面提的特别多，孔子讲仁的字眼出现的次数特别多啊，而且他对很多弟子来问他有关于仁，他的回答都不一样 啊，他并不是说他自己变来变去啊，是他应该有一个一贯的思想啊，但是他自己强调说他有一贯的思想。但是因着每一个学生的资质不同，所以他的回答也不一样。这个颜回有一次跑来问他要有关于人，孔子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克己复礼，你要好好管束约束你自己，而且呢要使这个礼啊能够被复兴起来，克己复礼使人。这个是一个好像什么理论，好像一个教义啊，这是孔子学说里面的教义，克己复礼。这个颜回很聪明的学生，你一定要继续追问下去，就像耶稣的门徒有的时候他会追问下去，哎呀，你讲的比喻我们不懂，主你解释给我们听。所以我们也有主的解释了，有很多比喻我们自己现在读呢我们不容易懂，就是因为门徒当年呢、忘了问这一句，说主啊你所讲的我们都听不懂，请你解释一下啊，有一些解释了。所以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的比喻讲解了几个而已，那么这几个我们读起来了我们也很开心，因为我们有最正统的解释了，但是其他的我们就没有。所以我们要学着哈，一定要问，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那我应当怎么做呢？颜回就问了这一句，颜回就说敢问了，这个纲目就是什么，就是我怎么样去做的那个细则，你给我的一个大的前这个原理啊，大的前提叫克己复礼，那我怎么去做去呢？啊，孔子就跟他讲了，这个当然细节我就不讲，他告诉他有四句话，就是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合乎礼的你不要随便去讲，不合乎礼的你不要随便去做啊，等等，就是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那不合乎礼的不要随便去看啊，一天到晚去看那些不合乎礼的不对的等等啊，这里面有一共有四个啊，我们这个不讲了。我要用的是这个例子，你提了这边呢就好像这样子，保罗他就给了一个大的原则，他底下就给我们那个纲目，那个纲目大纲，那个目就是那个眼目的目，大纲纲目就是指那个真正的这重点能够去实行出来的，能够照着去做的去笃行的那些一条一条很重要的实践道理，保罗他在这边他就提了，他告诉我们呢、事实上有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记得的，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这一个呢是已经做成的了，是我们的主已经成就的了，而且我们都在当中，我们都领受了，每一位蒙恩得救的都不再在亚当里，现在都在基督里了，我们都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了，所以呢我们要主已经做成了，而且呢我们要知道，所以你注意看哈，保罗他的这个思路啊，我大概在几个月前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他在讲到那个纲目，你要注意到你有两个你的主人，你有两个不同奉献的对象，会建立起两种不同的主仆的关系，会带给你两个不同的人生的方向等等等等。大家讲到这些细则的时候呢，他前面是先把教义真理把它奠定好，奠定好之后他让我们看，让我们能够打到我们的脑海里面，主已经做成了，在这一方面呢我们与主联合在一起了，主向着罪死，向着上帝活，这我们已经在里面有这个身份了，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任何的本事，我们没有任何一丁点能够贡献在这里，没有，但是你要活出来， 他向我们要的，主要我们有这个按照这个纲目我们来笃行，要能够真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来，让人见证在我们身上看啊，我们的主人原来是这个，原来是不法，原来是不义，原来是向着罪向着，现在呢是义，现在是上帝。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了，结局不同，果子不同，这个你要去行出来，你要把上在基督里面已经做成的这个恩典，已经给我们的这个身份呢，这个已经做好落实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把它活出来。那所以他很强调，你要知道，对我们而言，对在座的诸位而言，我们都有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主都让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受教，都有一个正规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的悟性也都受到一些操练，而且蒙恩得救，悟性也被更新。所以呢，我们应当要像腓立比书里面保罗的祷告，大家记得吗？我们在元旦的那一天，我们用这一段的经文，保罗说我所祷告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的爱心要多而又多。但是这个爱心多而又多是怎么样的多而又多呢？要在各样的知识，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换句话讲，在悟性上面呢要蒙光照啊，使我们的灵性里面呢有这个爱啊，能够心灵里面能够有爱，爱要增多。但是这个爱不是漫无目标的，不是这个泛滥的，不是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的，不是乱爱，乃是有知识，真理的知识，也有辨别的这种智慧，这个很不同了啊！这两个合在一起啊，我们才算是一个比较像主形象的那样的一个人啊。单有知识有的时候让人自高，这是保罗提醒我们的，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那么我们单单有真理的知识，还要懂得怎么来应用，怎么来分辨，怎么来判断。那么底下用的字眼叫做分别是非，我跟大家提到过说，其实那个小字讲呢，喜爱那美好的事，那个翻译更好，因为分别是非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对错的问题，其实还不只是对错的问题，他谈到的是价值的这个高低的问题，可贵或者是卑贱的。这个价值的取舍，有的时候你真正要看到那分辨那更美更好的成为我们追求的对象。就像保罗他自己讲，他说我把万事都当作粪土了。那你说那一定你的自己原来的你的这个身份呢，你的这个背景呢，也有很可贵的地方，是他可以列举出来，他有可以数得出来的，因为他很自夸，在律法上面他应当守的他都守了啊，他的出身第八天受割礼，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等等，他有他可夸的，在最严谨的教门底下成为法利赛人，原先人人称羡，但是呢他现在他懂得分辨哪一个是好的，因为他认识，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把这些东西都叫喜爱那美好的事。这同样我们悟性得着开通，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我们就要学习啊，要能够知道把这个真理啊很踏实的奠定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他在这边在前面讲到第十一节之前呢，他就提了第六节，譬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看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等等。知道，我们的知道是不是透彻到那种地步，你真正你碰到这个问题，你很清楚我们 已经跟基督联合在一起，像这边所讲的与基督同死就同活，这是已经做好了，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完全恩典他做好。所以呢，到了第十一节就开始给我们的一个总原则，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事实上在这里面讲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在这方面 的真理啊，能够不断的被提醒。保罗的书信里面几乎用不同的字眼，但是呢他都在重述几乎同样的真理。你说在什么地方？刚刚我们起因经文读的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就提到这样的类似的句子啊。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翻到这边来看一下，他这边就提到了说我们原先如何啊，我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但是现在上帝赦免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翻到以弗所书呢，以弗所书也是这样讲，我们原先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原先呢是像这个金氏之子一样，成为一个悖逆的，成为一个可怒的啊，在上帝的这种震怒底下。但是现在呢他叫我们呢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且呢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像这样的真理啊，一而再再而三，不同的书卷里面保罗都用不同的方式重述出来。其实这就是要加深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把原先现在做一个很强烈的对照，加深我们的印象，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这我们现在有的身份。同时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生命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所赐给我们，使我们里面会更新而变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这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操练的过程，一方面成为新造的人是一个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在基督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新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他同时告诉我们了，这个心要不断的更新的。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这个不断的更新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叫我们操练向上帝而活，真正把我们这个新造的人的身份地位呢，透过我们的生活能够表明出来，透过我们的生活让人来看出来，让人见证出来。我们这个心要不断的更新。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是这样讲，他说啊，我们听过主的道，我们听了主的道了，听过了，我们领了他的教了，领了主的教导，我们也学了他的真理。就要怎么样？就要脱去，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现在呢要叫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啊。那么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讲到，虽然用的句子不太一样，不过很几乎完全一样的，他也提到第三章里面讲，他说我们已经脱去罪人和推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所以这里面就表示说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了，向着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了，要把这个新的地位、新的身份、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就像第六章一开头这边所提到的，要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真正你来印证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人，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主人，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新的主仆的关系，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人生的这个方向，这个效果，生命，新的生命的效果，这个结局也完全不同了。这是后面要去行，要去操练，要去活出来，要把前面的真理所教导的这个事实呢，要印证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保罗他第六章是提到有一些艰涩难懂的，因为他要回答问题，他要把人这个软弱堕落的这种蒙蔽的悟性里面所可能产生出来的错谬的结论，他要把它打破，他要把它删除掉。为什么样的破这个错谬的可能有的这种误解，可能有的错误的结论呢？就是以为啊，我越发犯罪，越得着赦罪的恩典，越把主的恩典显多，所以呢越领受救恩，越享受救恩之乐，结果呢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以为用这样的方式把基督的恩典，把上帝的恩典更加的见证出来。保罗说断乎不可，这完全不对。所以他在第十五节那边他又重复再问，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同样重述第六章第一节的地方讲，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越发的显多吗？断乎不可。所以要我们从这些比较好像难懂的这个叙述字句里面，我们真正能够把它的架构抓清楚，能够了解保罗他写这一段他的心意，是不是？总原则给了我们了。第十一节是头一次在罗马书里面用吩咐的口吻，前面都是在叙述，都是在用事实的叙述的口吻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因信所得着的义，那是用事实叙述的口吻。第十一节是头一次已经开始进入到要嘱咐我们，要教导我们，要推动我们的，所以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这里这一句话就好像开了一道门，让我们从已经打好的根基，这个真教义真理的这个架构上面，我们要迈出去，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要活出，要见证出来。所以这是罗马书里面第六章这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我们下次继续从第十二节那边开始要继续讲下来，把两个不同的，你看一个是在恩典，一个在律法底下，两个成双成对的对的，一个是在亚当里，一个在基督里，一个你奉献的对象的那个主人，你所认定的那个主人，两个不同，你建立起你的主仆的关系，两个不同。我们下次我们要仔细从这里面我们继续来看那个纲目，我怎么去实践，里面有些什么样提醒我们 叫我们要知道，叫我们要去行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到你的跟前要继续仰望主，你能够开通我们的心窍，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你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都被带进在基督里，都与基督联合。恩主，我们也更愿主你已经立定好的根基，要引导我们在上面来建造，在上面能够分别是非，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用那能够存留得住的材料来建造，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活出那在基督耶稣里向着上帝而活的这个新生的生命，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我们认定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我们建立起与主你自己一个新的主仆的关系，我们侍奉的方式有新的侍奉的方式，活出的生命有新的果效，我们也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永生，有永生的结局。求主引导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面被建造，都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来更新，来印证，来实践你所教导的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